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6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栏目将与您分享偶遇神奇的练功点，救我命解我愿。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礼之大节男女有别，关公秉烛夜读的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要讲的是读大法师父经文，物理学博士绝处逢生。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八年，湖北流水生与妻子胡明秀遭迫害离世，只因一句真话，山东林建平又被枉判三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流水生胡明秀夫妇，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先后10多次相继被中共绑架、非法关押，其中丈夫刘水生曾遭冤狱八年，因长期遭受中共迫害，夫妻俩于2023年初相继含冤去世。刘水生现年73岁，修炼法轮功前他曾患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和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这些疾病导致他瘫痪在床，不能正常工作和生活。1996年刘水生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半年后他能下地行走了，渐渐的一身病全都好了。妻子胡明秀看到丈夫修炼法轮功后出现的奇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刘水生夫妇二人因为坚持修炼，先后十多次相继被绑架到拘留所、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刘水生曾被法院枉判八年重刑，先后被非法关押在两个监狱遭受迫害。2003年刘水生因为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同年12月被东西湖区法院枉判八年。刘水生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湖北省汉阳秦段口监狱、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继续迫害。2011年在结束八年冤狱的前一天，刘水生又被江汉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劫持到洗脑班迫害。刘水生在狱中和在洗脑班期间遭受暴力殴打、饭食中下毒等迫害。原本健康的他在结束冤狱出来时，头发已经发白了，牙齿也松动了，生活自理都很困难。2019年7月刘水生被武汉市江汉区社保局停发了退休工资，70岁老人失去了生活来源。如今刘水生夫妇二人被中共迫害相继离世，一个原本完整的家庭被中共迫害的，现在家里只剩下一个有精神障碍、生活不能自理的儿子一人。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栖霞市法轮功学员林建平女士去年12月被栖霞市法院非法庭审，今年3月29号林建平接到栖霞市法院非法判决书，他被枉判三年，勒索罚款5000元。 林建平现年61岁，他曾经患有关节疼痛、慢性支气管炎等多种病。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疾病都不治而愈，身轻体健。他修炼大法后，一直努力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待人真诚，乐于助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林建平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监狱，遭受酷刑折磨。2004年，林建平被警察绑架到小庄洗脑班迫害。林建平被铐在窗棂上，整夜不让睡觉。几天后，双手麻痛，脑子昏昏沉沉。之后，林建平又被劫持到栖霞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了37天，后被非法劳教3年。在王村劳教所，狱警指使犯人把林建平左手用绳子吊在暖气管上，右手用铐子吊在铁窗棂上。林建平被吊铐七天七夜后，被松下来时，两手大拇指甲青黑，两脚肿得像个大面包，穿不进鞋，两腿肿得与兔腿一样粗。林建平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插管子野蛮灌食，长期把管子插在鼻子里不拔出来。狱警还长时间不让林建平睡觉，在警察值班室被罚站。后来，国保大队警察又把林建平从王村女子劳教所劫持到栖霞看守所。林建平被毒打、戴镣铐、绑死人床。四个多月后，林建平又被加刑三年，被劫入山东省女子监狱继续迫害。去年二月，林建平在栖霞市公安局门口给一个警察讲法轮功真相。林建平问他，法轮功被迫害冤枉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您知道吗？就因为这一句真话，林建平被这个人诬告，被绑架到栖霞市庄公安局。当天，林建平被所谓监视居住六个月，被放回家。12月19号，林建平被栖霞市法院非法庭审。今年3月29号，林建平接到栖霞市法院非法判决书，被非法判三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德州法轮功学员在州议会讲真相，媒体报道；加拿大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民众支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29号，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首府奥斯汀州议会大厦，参加听证会，拜访议员办公室，并向人们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表示，这种残酷的行径应该立即被制止。美国德克萨斯州第88届议会参议院健康与人类服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洛伊斯·科尔霍斯特起草了 SB1040 法案，意在通过禁止未去涉嫌强摘人体器官的国家的人提供术后健康保险福利的措施，打击器官移植旅游，防止德州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强行摘取器官的同谋。当天上午，科尔霍斯特参议员在听证会上介绍 SB1040 议案时表示，最近美国国会通过了制止强摘器官的 HR1154 法案，所以他将中国列入其中。他还表示，从各种信息显示，这些非法人体器官的来源是法轮功学员，还有藏传佛教、家庭教会成员和维吾尔族穆斯林等少数民族成员。新疆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应邀在听证会作证。法轮功学员 Crystal Chen 讲述了自己在劳教所被迫害的经历。同日下午的公共听证会上，另有四名法轮功学员及医学界人士发言，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当天有50多位法轮功学员出席听证会，科尔霍斯特参议员表示非常感谢他们的支持，他一定会与法轮功学员们一起来制止邪恶。当天10点，科尔霍斯特参议员召开了关于 SB1040 法案的新闻发布会，多位议员及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代表发言，当地多家媒体前来采访报道。 目前为止，德州已有十几家媒体报道此事，聚焦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据明慧网报道，4月1号，加拿大约克区警察局在水晶喷泉活动场地举办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活动，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在当天的活动中，法轮功学员与民众分享了什么是法轮功，并介绍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的展位吸引了不少民众当场学功，约克社区的警察、民众及华人都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有的民众邀请法轮功学员去他们公司教功，有的家长认为修炼法轮功会帮助他们的孩子成长为更好的人。一位练瑜伽的西人女士来到展位，翻看了明慧国际里面的照片，得知通过修炼法轮功能让身心更健康，她表示非常认同。她说，这个世界需要真善人。约克社区有很多华人居住，华人们纷纷来到展位前，表达他们对法轮功的尊重和理解。有一位华人说，他很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因为昨天他刚刚看了神韵晚会，他说演出太棒了。活动的最后，加拿大警察局给法轮大法协会颁发了证书，感谢法轮功学员来参加活动，将修炼能改变人的精神和能量，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消息传达给这个社区的民众。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096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佛光普照无废人。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佛光普照无废人。中国疫情大规模爆发，死亡激增，在中国网络上大量白肺病例不断出现，最近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热搜，这不仅是因为它症状严重，更在于其患者已从老年群体蔓延到了青壮年。不由得回想起了在明慧网上登载的一个修炼故事，佛光普照无废人。故事的主人公马阿姨看起来很寻常，一个胖胖的老妈妈，脸上带着慈祥，说话底气很足。然而事实上，马阿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因为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没有肺的马阿姨却正常生活到现在，还能骑自行车到几十里外的郊区。这位看来寻常的马阿姨其实是个奇迹。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马阿姨2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肺结核，因为治疗不及时，她的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到后来两侧肺叶都出现了空洞，形成了8型肺结核。孩子5岁的时候，她丈夫因为肺结核去世了。到了1991年，马阿姨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市专科医院说没什么治疗价值了。大夫私下里还偷着告诉孩子说，你妈想吃什么就给她买点什么吧。孩子当时就吓哭了。1995年有人带着一本书转法轮，说借给马阿姨读2天。转法轮这本书有300多页，马阿姨抓紧读这本宝书，期间她去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就急忙接着看书。这时马阿姨的孩子在旁边看到了，既惊讶又高兴地说，哎呀妈呀，你怎么没扶墙就走着上厕所了？这时马阿姨才意识到自己大步流星走了一个来回，从此原本说一句话要喘几口气扶着墙才能走的马阿姨就行走自如， 他夜间也不再咳嗽，睡眠也正常了。后来马阿姨就找到法轮功学员，正式修炼法轮功了。从那以后几十年来，马阿姨正常生活，她自行车来回几十里地都不是问题，还可以出去打工，改善家里的生活质量。周围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马阿姨修炼法轮功前后的变化，都说法轮功真好，你一分钱没花，又没见过你师父的面，就把病练好了，还练得这么年轻，你师父真是个神。马阿姨建议大家有时间不妨也来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了解一下法轮功吧。听众朋友，如果您多去了解一下法轮功，也许你也可以像马阿姨一样，经历着佛光普照的奇迹呢。愿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在大灾大难中得到法轮大法给您带来的幸福吉祥。
身心健康似乎是一个很平常的词，但要做到这一点还真不容易。直到他偶然走进一个练功点，之后他走过了直肠癌的折磨，解脱了对哥哥几十年的怨。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偶遇神奇的练功点，救我命解我怨。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有人说，怨恨别人，痛苦的是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对哥哥积怨了20多年，后来不仅化解这场怨恨，又重获身体的健康。他是如何办到的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从小就生活得很苦很累，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我虽然排行老三，但因为能干，动手能力强，什么事都会做，所以家里的事情都是我打理的。当然家里的事我就能做主，以至于结婚后家里的事也是我说了算。这养成了我不求人，不服输，非常自我，脾气犟，吃的苦就多。60年代，中共搞什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开发去，我哥哥无奈去了新疆垦荒。哥哥认为是他牺牲自己去了新疆，弟弟妹妹才得以留在城市的，所以就认定家人都欠了他的。哥哥就做一些不考虑家里经济承受能力的事，比如一般规定去了边疆4年才探亲一次，但他每年都回来探亲，路费都让父母承担，给父母造成极大的压力，全家人都因此生活得很苦。我工作不久就被派到外地去，生活环境差，生活条件困难，喝过被电镀污染过的水，得了慢性乙肝，久治不愈，还有胃病、关节炎、神经衰弱、偏头痛等，四处求医，钱花了不少，病却越来越多。1999年，我为了挣钱去做销售，那时有一个客户看我人很瘦，就问我怎么这么瘦。当他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提醒我去医院检查。我去医院做肠镜检查，穿刺2次后确诊我得了直肠癌，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我做了手术后又做化疗，医生说化疗要做8次，做化疗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就在我化疗了六次后，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就决定停止化疗。那是1999年五月底的事了，我一个人在园林内转悠，看到在大门的左右两边各有30-40人围成一圈正在打坐，我正站在旁边看着呢，就有个人过来问我是否想练功。我说我是个重病人。他说你看我现在咋样。得知他患过乳腺癌，练了法轮功后病好了。我看到现在的他看上去的确很健康，于是我当时就决定要到练功点上去练法轮功。我练功不到几天，原来提不起精神的我就感觉全身通了，人不闷了，不压抑了。法轮功的练功点具有神奇的吸引力，一到那儿我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有种发自心底的愉悦和舒畅。这是我第一次到练功点的感觉。第二次，我看到大家在打坐，我说我也能双盘。我这一盘就坐了40分钟。回家后，我就吃了一大碗面。这可是多少年没有的事了。我自从患乙肝后，特别是得了癌症，前后折腾了许多年，吃饭对我来讲是件痛苦的事。这一天，我却津津有味，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饭，吃完收拾完就去睡了。这一睡就是3天3夜。对于我这个经常整夜不眠的人来说，能沉沉地睡上一觉是一种多么的享受。仅仅是盘坐了40分钟，我就能美美地吃，美美地睡。大法的神奇我亲身体验到了。第三次到练功点是7月份，就听到同修说明天不能来练功了，园林部门已经通知不允许再在这里练功了。那时我练法轮功不足2个月，只去过练功点3次，江泽民就开始公开残酷迫害法轮功了。2000年2月，与几位同修一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展现大法的美好，同修拉出了真善忍和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我就在边上双手抱轮练功。然而一会儿我们就被警察抓走，派出所里面关满了同修，听到大家一起在背法轮功师父写的经文和诗歌，我顿时感受到师父法的圆融慈悲。那时起我才知道，修炼不仅是练功，更要修心性，而这勾起我内心深处一直过不去的愿。当时母亲身体不好，但是为了使哥哥能从新疆返回，到处奔波去筹措哥哥的路费。然而哥哥从新疆回来后根本不关心母亲，只是自顾自地忙着为自己搞顶替，让自己可以不用再回新疆。哥哥还与弟弟争房子，吵得不可开交。哥哥又听说父母房子要拆迁，他就逼我把一直在父母家的我的女儿的户口从家里迁出去，把他女儿的户口迁进来，这样父母拆迁后的所得就都被他独占了。父亲住院开刀，哥哥根本就不管，家里什么利益哥哥都要占着，可尽孝的责任却与他无关。长期以来，在我的心里眼里，哥哥一无是处，我不满他自私独占利益，对父母没有孝心，我对哥哥积怨很深，积怨成恨， 我甚至与他20多年不来往，而我对哥哥的怨恨，让我这么多年来心很苦很累。每每想起师父的法理，修炼人要慈悲，慈悲就是把常人一切恩恩怨怨都放下了，不求常人这个名呀利呀，就能跳得出来。我慢慢释怀了，当放下怨恨的那一刻，我如释重负，我感受到慈悲的喜悦。姐姐也是法轮功学员，多次给哥哥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危难时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哥哥一次去湖南旅游途中与人打麻将，其他三人合伙设局，让哥哥输得很惨，他一下子接受不了，几乎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心脏出了毛病，难受胸闷。此时哥哥想起了姐姐告诉他的话，就开始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人感觉舒服了，度过了这次大难。这次亲身经历促使哥哥走进了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后的哥哥思想境界变化很大，认识到自己过去独占父母的拆迁房是不对的，这么自私的哥哥竟能臣服于法轮大法。我再一次见识到法轮大法度化人的威力与威德，谢谢大法让我变得健健康康，感恩大法师父化解了我与哥哥20几年的积怨。听众朋友，故事的主人公因为修炼大法，不仅使身体恢复健康，也放下了对哥哥20多年的怨恨，而原本自私自利的哥哥，在人生穷途末路之际也走入修炼，而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不是，大法化解他们的积怨，那是多么令人感恩啊。在神传文化栏目里与您分享礼之大节男女有别关公秉烛夜读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今天我们来讲讲传统文化中关于男女有别这个礼之大节。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季康子的叔母去造访季康子的时候，季康子跟叔母打招呼，叔母不答应，季康子以为有不周到的地方，跟着叔母来到内室询问叔母自己有什么过错，叔母回答道，妇女们只是处理内室之内的事务，不过问男人朝堂上的事情。后来季康子去看望叔母时，叔母总是打开门和康子说话，不迈出门一步。孔子赞叹他们认真遵守了男女有别的礼仪。礼之大节，男女有别。中国古礼之大节是男女有别，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礼也是治家的首要，饮食起居有礼有节，容貌态度恭敬，进退一步有度。所以君子有辨善之度，以治气养性。《礼记·曲礼》上规定，男女不能在一起，不能共用衣架、毛巾、梳子， 不能亲自传递和接受东西，嫂子与小叔不能互相往来问候，叔母不能洗非亲生孩子的衣服，男人外面的事情不能告诉家里的女人，女人也不能在外面说家里的事。女子订婚后要佩戴彩带，其他人没有什么大事，就不能进入该女子的闺房。姑母、姐妹、自己的女儿，出嫁后回到娘家时，不可以与兄弟们同席而坐，共用同一餐具进食。父子之间也不可以同席而坐。男女之间没有媒人的提亲，就不要打听对方的名字。女方没有接受财聘礼前，两家不能相亲互相交往。男女双方定亲之后，选择良辰吉日举行婚礼，需斋戒禀告祖先，祭祀鬼神，置办酒席，邀请乡邻及亲友。《礼记内策》记载，男女之间如果不是举行祭祀和办理丧事，不能用手传递东西，如果需要传递东西，就得有一个竹筐来承接。如果没有东西承接，递东西的人坐下，把东西放在地上，然后由接东西的人坐下，从地上取走东西。男女不可以在同一口井边积水，不可以同使用一个浴室洗澡，不可以互相通用一床寝席，不可以互相讨借东西，男女衣裳不可以混着穿。闺门内讲的话不能传之于外，闺门外讲的话也不能传之于内。男子进入内宅，不能够虚声示意，也不能用手指指点点。夜晚行路，无论男女都必须点燃火把蜡烛，没有火把蜡烛就不能外出。女子出门还要以物遮面，走路时男子要靠右边走，女子要靠左边走。另外，妇人迎送客人也不能走出门外，与自己的兄弟会面也不能迈出门槛。家里孩子长到7岁的时候，男女之间不能坐在一起吃饭，不能在同一个炕席上就寝。男孩子10岁的时候要到外边去拜师学习，女孩子到了10岁不能外出求学。古人为何如此重视男女有别之礼？现代年轻人也许认为这些礼节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让我们从下面的故事中一探究竟。吕洞宾道出功名利禄与长寿的关系。吕洞宾，名言，字洞宾，唐河中府永乐县（今山西省芮城县永乐镇）人。他本是唐朝礼部侍郎吕魏相国的孙子，先后考中孝廉和进士。后来吕洞宾到终南山隐居，与钟离祖师传授修道之法，得道成仙。吕洞宾曾告诉弟子，人今生与来世的富贵、官爵、福禄，均与人坚守贞操、不犯淫欲有关。吕洞宾给弟子们详细讲解，无论遇到什么关系的女子，都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包括起心动念、与人交友等都有严格要求。吕洞宾说，人家有女虽妖艳，并无一念起淫心，年纪稍长视为子，年纪稍幼当媚身，花颜玉貌非无偶，恐她名节殿终身，一恐自己损阴志，二恐惊动天上神，三恐报应来得快，不敢苟且犯邪淫，有时遇着谈归捆，正言正色借他人，有时遇着途中女，掉头不敢看他身，有时遇着干姊妹，不 不许来往说私情，有时遇着表姐妹，不许相见笑盈盈，有时遇着婶和嫂，不许同坐并同行，有时遇着生女辈，端严守礼不交亲，有时遇着邪书画，及时搜检复火焚，有时遇着淫朋友，不许同窗共结盟，存心正直天之道，故而今生显科名。吕洞宾给弟子的开示，不只是在男女的交往中要严守男女有别之礼，包括看到黄色的书画等东西都要及时销毁，也不能与淫朋友交往。换句话说，人若想求取功名富贵光宗耀祖，须择友而交，自己必须为人处事行为举止都要端正，也就是心正。鲁南洁身自好。春秋时期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柳下惠坐怀不乱。这里有一个不可学柳下惠的故事。孔子系列故事记载，鲁国有个男子独处，夜半邻居寡妇室坏漏雨来求托庇，男子庇护不纳。妇女问道，何不仁不纳我乎？鲁南说，吾闻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纳也。妇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欲不逮门之女，国人不称其乱。男子回答，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我将以我之不可学柳下惠之可。孔子听闻后赞叹鲁南已经达到至善，是智者的表现，欲学柳下惠者未必有此智慧。采桑女非礼勿动。东汉末年有位采桑女秦罗夫，姿容严厉，是当地出了名的美人儿。秦罗夫也是中国音乐史中留名的女性筝乐家，每当她在桑树林中出现的时候，总是引来众人久久凝望。太守见到气质高雅的罗夫，停下车马邀请罗夫共乘一车。罗夫回答太守，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太守不甘心，又在邀约这位佳人，罗夫便弹唱了一曲《陌上桑》。东边有一千多人马，我丈夫带队走在前面，他骑着白马，马尾上系着青丝带，马头上有黄金，腰间佩戴着千万钱的鹿卢剑。《诗经·周南·汉广》曰，男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大意是山的南面有高大的乔木，不能在乔木下面休息，汉江有女子乘船游赏，想去追求又不可能。这里是指知礼守礼的女子不可求思。关公忠义守礼，秉烛夜读。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关羽神勇无敌，从温酒斩华雄一战成名，之后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位列五虎上将之首。关羽重义轻利，关羽被曹操设计降了后，任凭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送袍赠马，再加上黄金美女，关羽之心终不为财色所动，仍然坚持若知皇叔下落，虽蹈水火必往从之。关公坚守忠义，流传千古。关公还有一个秉烛夜读的美谈， 《三国演义》第25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讲。曹操见黄金美女都不能打动关羽的心，又设计陷关羽于不义，在班师回许昌的途中，欲乱君臣之礼，有意让关羽和两位嫂嫂共处一室。当晚，关羽拿着蜡烛站立在户外，通宵达旦地读书，丝毫没有一点疲倦。有个叫胡班的人在夜间偷偷观察关羽，见关公左手抄然于灯下平几看书，胡班见了失声叹曰：“真天人也。”曹操见关公如此忠义，更加敬服。到许昌后，曹操拨了一府给关公居住，关公把一宅分为两院，内门两位嫂子居住，并派十个老兵把守，关公自居外宅。关公每次都不入室内，在门外给两位夫人请安。后人有诗叹曰：“威清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意气高。”今人虽然做不到关羽的义薄云天、秉烛夜读，至少可以遵守男女有别之礼，不要随大流，为自己将来求取功名富贵积攒福德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读大法师父经文，物理学博士绝处逢生。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3年1月20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在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引起巨大反响。在中国，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文章传给有缘人阅读。有一位感染了新冠病毒的物理学博士和妻子阅读这篇文章后，更加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法轮功的美好，结果久治不愈的病毒感染奇迹般痊愈，并且也开始走上法轮功修炼之路。我们一起来听法轮功学员讲这个故事。2023年正月的一天，我们的退休物理老师托人捎信请我们去他家。由于疫情关系，我们已经3年没去他家了。我们匆忙赶到他家后，眼前的景象让我们始料未及。只见老师及师母都戴着大口罩，蜷缩在沙发上，让我们也都戴上口罩做好防护。老师有气无力地说，他感染新冠病毒并且发烧44天了，年前住医院治疗也没治好，医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方法，只好回家养着。两个人又黑又瘦，身体一下子缩小了很多。 看着老师痛苦的表情，我们很着急。之前老师对神佛很虔诚，我们也曾多次给他讲过法轮功真相，他都接受，并且也已经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老师断断续续地和我们诉说，这些天他一直在向神忏悔自己的过错，也找过巫婆，到处去求治疗新冠病毒的良方，但是病情一直没有好转。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这样绝望过，在医院里看到那么多的患者无助地死去，他所信仰的科学医学无力挽救苦难的众生，无力挽救自己。老师深深感叹道，人在大灾难面前太渺小了，人的出路在哪里啊？等老师讲完，我们就把李大师最新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读给他们听，并告诉他们说，大法师父多年来只给修炼法轮功的弟子讲法，这是第一次给全世界民众讲法，李大师这是在挽救全人类，是创世主的宏大的慈悲，也说明大的淘汰即将来临。老师说，这我全信，人的道德崩溃，共产党腐败治国，使人们一切向钱看，为了钱人们不择手段，尔虞我诈，丢掉了善良，没有了人性。可是共产党发给我工资，我们还是要靠着共产党吃饭，我们不能说共产党不好吧。他这么一说，我们一下明白了他感染新冠病毒无法痊愈的原因。虽然以前他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组织，却还没有完全明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像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共给他洗脑，给他提干晋级，分高级住房，公派出国学术交流，一切优厚的待遇是普通人望尘莫及的。中共用金钱、名利、地位等好处打断了这些精英的脊梁骨，收买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成为魔鬼忠实的奴仆和应声虫，大难来时就成为可怜的殉葬品。而他们中有多少人清醒明白他们面临的危险啊？这次病毒就是淘汰中共和为中共站队的人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如不能退出中共组织，就处在最危险中，唤醒他们真是迫在眉睫啊。交流十几分钟，我们告诉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驱病除魔，逢凶化吉，避难成祥。当时老师师母全变得神清气爽，精神饱满，脸上泛着红晕，脸变得一下子年轻了。这就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和威力，明白真相的生命如火新生。第二天我们再去老师家看他们，老师说，我读了好几遍为什么会有人类，夜里默念了600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睡的，我已经退烧了。觉醒的生命沐浴在大法师父宏大的慈悲中，乐得合不拢嘴，和我们叙说一天一夜中他们身上发生的奇迹，身心的变化。他们夫妻二人迫不及待地要开始修炼法轮功。第三天我们送给老师一本法轮功著作《转法轮》，并且拷贝给他们李大师的讲法视频和法轮功真相视频等。我们不间断地和他们探讨生命的真谛，教他们法轮功功法。老师和师母无限感慨地说，绝处逢生，喜得大法，我们这是因祸得福啊。希望朋友们有缘都能看到李大师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文章。 都能有机会了解生命的真谛，拥有美好的未来。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 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